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像有钱人一样思考》，作者本田健，主播若伤，第十一集。我们在无意识中被父母灌输了钱的稀缺性这一概念，他们常常说钱不够花，这就是事实。从六七岁起，从听到父母进行类似的抱怨开始，当注意到一家人挤在这样的小房子里，看到自己穿的衣服，父母开的车时，我们的痛苦经历就开始了。我们也开始认同稀缺性的概念，将自己和其他的同学做比较。如果别人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就认为自己不会再有了。突然，我们想要的更多，已经拥有的这些远远不够了。等到十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父母的社会地位，开始了解现实社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有更多的好东西，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爱，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等到1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愿意为了钱去做几乎所有的事情。当我们开始和心仪的对象约会时，金钱甚至介入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因为总是想给对方买更多的礼物。情侣和情侣之间也有着财力差距，我们希望能带对方去一些好的地方，压力也由此而来。我们肯定不想带对方去质量不好的餐馆，送上糟糕的礼物，或者显露出自己的窘迫。曾有位年轻的女士向我抱怨她的现男友，
我值得更贵的礼物，但他总是给我买便宜货，或许他不是那个对的人吧，我值得拥有一个真正在乎我的人。
就像这位不满足的年轻女士一样，很多人都被这样洗过脑，他们认为有更多的钱就意味着有更好的生活，得到更多的爱。我们被灌输的思想是要努力学习，上一所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挣的钱越多越好，却没有发现在攀登这个梯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着会在生活中收获的越来越多，实际上握在手中的其实越来越少。我们往上越爬越高，直到三四十岁时被房贷、车贷、教育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信用卡账单无穷无尽时才感觉出不对劲儿。当孩子已经长大，想去上最好的大学时，这个坑已经变得越来越深。突然，当想到去度一个为期两周的假期时，带来更多的是焦虑而不是愉悦。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哪里不对，却忙得没有时间去想想问题出在了哪里。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过去影响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每个人都有与金钱相关的童年回忆，或甜或苦。我的一位70岁高龄的客户在谈及他的母亲和钱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小时候他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他的妈妈甚至都没办法保证餐餐能吃上饭，更不用说给他买玩具作为生日礼物了。尽管现在成功而富有，老人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财富和平共处，恐惧主导着他的思想。他最大的噩梦就是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童年的记忆仍然清晰，曾经的梦魇依然困扰着这位老人。他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被金钱伤害过的人，这些被伤害的经历都与自己的家人有关。如果你想摆脱金钱的困扰，或许需要先回顾一下与金钱相处的过去，找到自己过去的痛苦所在。你的恐惧是什么？钱如何控制你的？为什么会受到钱的控制？哪些想法是别人给你洗脑，使你接受的？尽管回顾的过程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但通过彻底理解自己与金钱的关系，找到自己潜意识里对金钱的看法，你才能明白金钱是如何控制你的人生的。在这一过程之后，你会感到如释重负，也会更加快乐。认识到我在这儿能帮助你从现在过渡到你希望达到的状态，虽然痛苦，却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步。 前面你与金钱的历史中介绍了如何确定你与金钱的个人相处模式，以及到目前为止你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虽然大部分人可能会对这一观点有异议，但实际上父母和祖父母可能是我们金钱观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金钱蓝图。当你回顾过去，了解了这些想法的由来之后，就能改写自己的金钱蓝图，让其真正为你的目标服务，整理自己之前的金钱观，看哪些需要留住，哪些已经不再适应，需要废弃。金钱和情绪。一提到钱，很多情绪就会自然出现。有些人会对某一情景产生消极情绪，而在另外的情景中却能感受到积极情绪，如深深的感激或者激动之情。很多情绪产生时，人是意识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不会专门花时间去体会自己的感受。但是当我们只在潜意识中产生感受时，实际上是无意识地限制了自己体验生活的方式。你可能还没有发现，因钱而生的担忧和焦虑，特别是当感受很模糊并且难以察觉的时候，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例如，你很想给自己或别人买一样东西，但因价格昂贵而产生的焦虑，你最终还是放弃了。又如你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你很清楚并不适合自己。再如，有时你会毫不受控制地爆发情绪，因为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花了一笔钱而对自己生气，然后又以其他借口把火气转移到身边的人身上。以上只是简单的举几个例子，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和钱相关的问题影响到。根据多年咨询师的经验，我曾经亲眼见证过很多因钱而生的情绪，例如之前提到的小时候母亲没能给自己买玩具，年老后虽然变得富有，但想起来还是会哭泣的老人。很多客户在回想起童年和钱相关的回忆时都会落泪，还有一些人的反应则截然不同，他们会斤斤计较，暴躁易怒。这些人会因为一些小事抱怨甚至起诉别人，这是因为自己对现在的生活不满。和钱有关的情绪能够探入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些是在其他情景中无法产生的。或许这解释了钱是夫妻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你认真地想一想，或许就会发现钱可能也是你在人际关系或商业发展中遇到挫折的原因。我希望你可以通过做一项自我评估来了解一下自己在和钱相处时通常会产生哪些情绪。你可以从我提供的这些常见的情绪中看一看自己有哪些。当你了解了自己会因为钱而产生哪些情绪时，随钱而来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为什么？因为通过自我评估和观察，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情绪和人际关系，重塑处理金钱的方式，可以将金钱看成改善生活的希望，而不是毒物。那现在就开始吧。被金钱激发的情绪。当然，被金钱激发的情绪肯定比以下罗列的要多，我只是从中挑选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常见的类型。没有哪种情绪是应该有的，但有些情绪会对你的生活和健康有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一、焦虑和恐惧。人们在消费时多少会有一些焦虑，手里拿着现金或信用卡走向收银台时，人们会担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另一种常见的感觉就是担心现在手里的钱突然消失，是否会无家可归或者会突然失业。有些人靠着每次发的薪水过活，甚至会担心自己能否熬过这一周。如果我这周没钱养活自己的孩子怎么办？与钱有关的焦虑和恐惧控制着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宁愿做着糟糕的工作，住着破旧的房子，忍受着糟糕的邻居或人际关系。经常有人会问，为什么待在这儿呢？ 或者说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答案简单来说就是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做出改变后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害怕自己没能力，没资本走出这一步。但是他们会拿出这个俗套的借口，我没钱。但重要的是，你所畏惧的有关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那些事情，并不一定和钱有关。为什么这样讲呢？和钱有关的恐惧只不过是你尚未意识到的其他恐惧的结果。你担心的不是没钱养活自己，你担心的是失败，你担心被父母朋友或这个社会看清，或许担心自己不够富裕，不值得被爱，或不优秀。而这些担忧本身也体现在了你和金钱的关系中。你可能会想，如果我有更多的钱，就会值得拥有某人的爱，如果我能挣更多的钱，就会得到同事和朋友的尊重，所以想要的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同时你对金钱的焦虑也会越堆积越多。除非你愿意停下来，真正与自己内心的恐惧和那些限制了你发展的想法对抗，否则不管多努力的去解决自己的金钱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你从未真正触及这个问题的根源。二，愤怒与憎恨。憎恨钱的人很常见，如果别人未能如约偿付，我们就会很愤怒，缺钱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易的愤怒。当看到别人比我们拥有的多，或者挣的比我们多时，总感觉他们超了进道。有时人会对自以为造成了自己的金钱问题的人愤怒，情绪带来了很多犯罪事件。为什么？因为钱和人类的生存紧紧相关，在地球上除了仅有的一些部落之外，其他的人都需要金钱去交换食物、衣服、住处和医疗服务，没钱就会死，后代也无法存活。对的，风险很高，所以当人们得不到自以为应得的东西或应该有的报酬，或者感觉自己被抢劫或被利用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生命受到了威胁。这时我们的大脑是怎样反应的呢？多亏了大脑中的杏仁核，人类能在面临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战或逃的反应机制，帮助自己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逃走，大部分人会战斗。我们会生气，会被激怒，不公平，我要我的钱，现在。但是事实上大部分情形是我们并不是真正处于濒死的状态，我们不是在丛林中被熊追杀，也不是在大海中和鲨鱼赛跑。尽管在缺钱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慌乱的感觉，但我们常常因为找不到一种更好的管理情绪的方法而处于一种战或逃的状态中，为生存的想法而战。在现代社会里，幸福的关键在于意识到我们不需要时刻保持战斗，没必要总是愤怒或憎恨。三，悲伤和痛苦。当回忆起童年和那些梦想，再回头看看自己和童年幻想相去甚远的生活，心底会油然升起一种失落、失望和悲伤之情，也在情理之中。谁又不曾体验过这种感觉呢？未实现的梦想确实令人心痛，让我们难过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梦想未能实现，我们还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和家庭更多，但因为手中的资源有限，只能一次次让自己失望。放眼这个充满着悲剧的社会，腐败、战争、死亡，还有无尽的恐惧，人们会想这一切都是因钱而起的。如果不这么想，我们对不公平和心碎的回忆的痛苦感受就会逐渐削弱。四，仇恨和抑郁。如果被人利用了，你会感觉到愤怒，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种愤怒会转变为对某个人或组织的仇恨。如果这一事实已无法扭转，对外的仇恨会转变为对内，也就是对自己的绝望或愤怒。 我们都曾见过争执不休的夫妻最终走向离婚，总有一方觉得自己是被误解、被孤立或者是被利用的，在受到威胁或伤害后，内心衍生的愤怒逐渐化为了仇恨，有些仇恨是针对施暴方的，有些会内化为对自己的仇恨，继而变成绝望或抑郁。他们会觉得自己无力改变环境，离婚、失业、降薪、收入递减，或面临着失去房子的威胁，这些都会引发以上反应。还记得之前提到的来找我父亲寻求帮助的那个人吗？他深陷抑郁，充满了对自己的仇恨和不满，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对他人或自己充满愤怒的时候，暴力犯罪、自杀等都有可能发生。